小时候玩游戏，12岁的我被20岁的大神带飞。现在玩游戏，20多岁的我被12岁的大神带飞。Hello，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这里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萌版，我是你们萌豆萌豆的小薯条。老板说，从今天起，除了春节和国庆之外的小节日就不放假了，因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一个天天吃饼摸鱼的选手，我也没想着成什么大事儿啊。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哥跟我说，你闺蜜同学不少，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呗，总不能让你哥我这么一直单着呀。我点头说可以，不过得等等。我哥问等什么时候呀，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说等我想跟谁绝交的时候。绝交了就不会找我退货了呀。前段时间我哥去医院做了一个痔疮手术，由于他人缘比较好，隔天呼啦啦来了20多个同事，把小病房挤得满满登登。我哥受宠若惊，也觉得特别有面子，晚上兴奋地在走廊里面遛弯，就听到后面有人低声说，就是他，恐怕是病得不行了，下午单位同事都来告别了。面子是有了，也把人送走了。周末去欢喜家玩，阿姨给我们送水果的时候随口问了欢喜一句，说你是不是又换男朋友啦？欢喜吓了一跳说，啊，你怎么知道的？阿姨说，上周在咱们家窗户下面常听见的布谷鸟的叫声没了，这几天突然变成了青蛙叫了。看来阿姨已经掌握了你们的接头暗号了。早上到了单位，看到怪兽手在吃包子，感觉包子味道不对，就给天天送包子的师傅打电话，说张师傅，今天早上送来的包子怎么没有昨天的好吃啊？电话那头说，不可能吧，这就是昨天的包子呀。过夜了能一样吗？李逍遥失恋了，我问，不是网上谈了一个吗？李逍遥说，是呀，但是他嫌弃我逻辑性不好。我说，你数学学的不错呀，怎么会逻辑性不好？李逍遥说，他说我的长相逻辑性不好，像是胡乱拼凑起来的。我深以为意的点头，我说这个女孩看人还挺准的。别灰心呐，总会遇到一个不看脸的。在单位无聊看一些军事节目，小仙儿正巧路过，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吗，螺旋桨的功能是降低飞机的温度的。我抬头好奇的望着他，听他解释。小仙儿接着说，因为螺旋桨停了，你就会看到驾驶员一直在冒汗。你离我远点儿，我妈不让我和傻子玩。公司领导对新招的员工很不满意，这天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做事慢，走路慢，脑筋慢，动得也慢，我真不明白你到底什么快。新员工迅速地回答，我累得快。少年，我很敬佩你的勇气呀。公司还招了一个用办公软件的大神，据说以前是盗窃团伙的新成员。有一天，老大让他去偷写字楼的办公室，然后没有经验的他就在写字楼下来回踱步，思考着怎么才能进入办公室里面去。当他走到报亭前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指着一本书问道，说老板，这本 Office 入门教程怎么卖？从此苦读教程，成为了办公软件方面的大神。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郭大侠经常跟郭大嫂说，遇事儿慌张的时候喝口水就会冷静下来。有一天两个人逛公园，郭大侠不小心掉荷花池里了，郭大嫂看见老公十分紧张，便喊，别慌，快喝口水。这个时候喝水会更紧张的。 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是追着我问说，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就回答说还早着呢。外甥女儿说，都快愁死我啦，你再不结婚我这花童都快变成伴娘啦。你一个小学生操心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表姐有事儿，让我去帮侄女开家长会。全体大会开完之后，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一边，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我当时又纳闷了，我说这个老师的思维跳跃的太厉害了，那个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老师指了指侄女，接着说，这个是你侄女吧，你回家告诉他妈，你家孩子总爱欺负这个男孩，还把他打哭了好几次。不是最调皮的吗？还被一个小女孩打哭好几次。我哥初中的时候帮同学给隔壁班女生送信，女生接到信看都不看，直接扔垃圾桶。我哥连忙解释说，这不是我写的，然后女孩又把信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了。他这个意思就是除了你谁都行。记得之前去迪士尼玩，在城堡里面听到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别让我扇你。这一巴掌下去可能就不快乐了。前两天居委会统计宠物，让家里有猫、狗、鱼、龟等宠物的上报一下，方便主人隔离时候社区代喂。我爸养了一只蝈蝈，不大好意思上报，结果一看，养长虫的，养蜥蜴的，养变色龙的，养鸭子的，养蜘蛛的。我们小区可千万别有疫情啊，就这个物种的丰富程度，让小亮代喂都不一定喂得明白。哈喽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这里依然是糗事播报周二特蒙版，想听更多好玩段子请在喜马拉雅搜索订阅专辑欢乐江湖，在淘宝搜索蜀山小卖店，蜀是薯条的蜀，可以支持一下我的小店，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还有机会上节目哦。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首先第一位叫做这么好多东西要，他说一定要选上啊，讲个段子。在我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比较矮，所以坐在讲台前面。因为是农村小学，所以讲台和我们的课桌椅一样。有一次语文考试，作文是我的假期，老师通常会把试卷写完放在讲台上，所以我就能看到考试答案。作文老师直接写了个略，当时我就以为这是正确答案，便写到了自己的试卷上，还把这个答案告诉了别的同学。后来我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我们老师基本上写的都是月。下一位叫做沙雕的一只山，他说这留段子是一件美事儿啊。他说如果减变成运算符号减，负还是负，负负得正，那么减负就相当于增加作业量，怎么样，是不是很真实？顺便说一下，给薯条留段子之所以那么长，是因为要给薯条水时长。之所以今天段子这么短，是因为没法给薯条水时长了，因为段子库存实在不够了。哎，等等，这不就长了吗？薯条，我就是给你水时长来了，哈哈哈。好家伙，我水时长的事儿被你发现了吗？下一位叫做彼岸灯火，他说小时候住村里，隔壁有一个熊孩子和父母吵架，那个熊孩子就说了一句，我跳糖去了，然后就往外跑，父母在后面追，晚上村里没有灯，父母追不上，那个熊孩子拿一块大石头扔进糖里，人就跑了，父母听见水声以为孩子真跳下去了，到处借电筒喊救命，晚上啊村里大半的人都下去摸，结果那熊孩子在糖对面笑，父母看见了，那一顿打呀，高潮是没人去拉，都说打得好。这不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吗？如果经常这么做，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下一位叫做 LRIS 韩，他说我希望正读这句话的人永远开心。我希望听到这句话的人跟我一样开心。 下一位叫做优格，他说咋的呗，7个小时前这么多人评论，到底是凌晨不配了。7个小时前属实有些久了。下一位叫做喵弯弯，他说使用了很多中和油皮的洁面，有的没效果，有的用了会起皮，偶尔听到这个节目，手工皂其实是不错的选择，下单收到还蛮快的，用了不几次出油有减少，而且不起皮，可算是控制住了，看店里还有适合干皮的，给闺蜜也下单了，希望她收到会开心。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会有一种任督二脉打通的舒畅。下一位叫做一个不知道昵称的九妹，她说今天吼了我老婆几句，弄得老婆伤心欲绝，痛哭流涕，我在旁边劝了一上午也没有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一直没有吃饭的儿子有点不耐烦了，冲着老婆来了一句，
好啦妈别哭了行吗，男人还不是你自己挑的，怪谁呀。
这个不像是劝架的，反倒像是拱火的。下一位叫做发财真嘿嘿嘿，他说一直有个问题，葫芦娃的爷爷叫什么，我整理了一下，开头说过葫芦娃的爷爷姓钱，每次葫芦娃救爷爷的时候都会说还我爷爷还我爷爷，所以爷爷的最终名字就叫做钱还我，这是什么逻辑。他还说，对啦条，能不能收我进后宫啊，我是一个萌妹纸，可以�帮你种土豆，这条评论我发了3遍才修改好，条一定要读啊。可以呀可以呀可以呀，我现在突然发现这个葫芦娃是一个催债的动画片吗，这爷爷是不是应该叫还我钱。下一位叫做刘娘连连念牛郎，他说条一定要读我啊，留条段子，王思聪的爸爸给他5个亿，他挣了40亿，翻了8倍，而我爸给了我5块钱，我买了一瓶水和一双手套，去工地一天挣了200块，翻了40倍，事实证明我们能力还是有的，只是启动资金太少。说的好有道理呀，我差点就信了。好啦，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7、8、9集沙发是泰山真人12盖楼的有薯条酱别拖鞋自己人草莓酱味的软糖地灵喵彼岸灯火梦境初恋杨小平泰山真人12单田芳的三花猫山龟石有雾轩蜀山派小心凡凡小天仙，感谢各位的支持。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